静心戒观法导读，诸位菩萨，诸位法友，大家午安，请放掌。我们看这偈颂，这个科判大家都有了吗？好，偈颂这边，科判子一、子二、丑一，我的是在43页上栏，你们的是在，对，你们是在151页。子二证明这里，丑一通是30，丑二显教身传，这是刚好对到寄送这里。这个上星期我们停了一次课。那如果说要复习的话呢，大家回去去下载回来听一下。我直接看偈颂：正法正道时，净法调众生。这个正法呢，有分在发真钞530页下栏这里，看到吗？这个有正法，就有相法，有末法。什么是正法呢？什么是相法？什么是末法？正法时期的时候，修行怎样成就呢？那相法时期，那还有末法时期呢？是怎么样修行方式呢？还有，在这三个时期，分别来说，众生的根性是怎样？是怎么回事呢？这边底下分别来说，在正法时期，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还有佛灭度后500年间，这时期的人呢，这个时期称为正法时期，相法时期呢？佛灭度500年后，从第500年开始到1000年，到第1000年，这样正法500年，相法500年，这是相法时期。那至于说什么是相法、正法，这个等下再说。末法呢？佛灭度后1000年开始，然后10000年，从此这样10000年的末法时期，当然在各个经论所说不同，有的说是正法多少年啊？1000，有的说相法多少年？1000，有的是末法10000年，不过通说来说都是末法10000年。在正法时期，这时候的众生的根性呢，那比较利。这个利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这个，我们说闻思修三会见真为妙，是不是？我们平常上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在正法时期，那时候众生闻思修，不论是他的三资粮，或者是他的三个学习方式，或者是他的三个修行，它是同时并进的。所以说，佛一说法结束之后，就立刻有人，不论是证了圣道了，得了无生法忍，或者是得了法眼净、初果、二果、三果，或是四果阿罗汉，在家居士证四果阿罗汉的，他立刻就出家，不然他就灭度。那么佛在世的时候，这个说法呢，因为佛的大威德力啊，智慧无与伦比，这讲话呢没有赘言，有时候用分析的方式，有时候开门见山直接说，都能够破除到人的烦恼。这是正法时期的众生，根性是这样。 所以称为正法，了解吗？那么这佛灭度后500或1000年之间，这时候那在这个时期呢，阿罗汉诸大圣者还很多，他们都是能够亲从佛教化，他们都有亲从佛的教化，哦，那么教化的能力呢也是很大，尤其佛有很多很上贤的弟子，哦，或者是在这500年或1000年之间，正法时期。我从学术研究上，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呢，这佛灭度后不久就有部派分化，不过这是学术上的事情哦。好，这总之就是正法时期啊，把什么是正法，还有人的根性，还有修行方法，还有他们怎么样的调伏都说了。相法时期，什么是相法？相似之法，仅存表象，而称为相法。在这个时期的人呢，根性没有像佛那时候那么好了。佛在世的时候，正法时期那时候，人的根性，这时候人根性比较差一点。这时候多半大家都是修习什么样的法门得到成就呢？禅定。在佛那个时候和正法时期，大家都学习什么样就能成就呢？在这个发真钞上面讲是讲戒律。在末法时期呢，末法时期只有净土成就，为什么呢？学习经论也不喜欢学习，学习戒律更不用谈。那静坐呢，一会儿嫌腿子疼，一会儿腰酸背痛，这里痛那里痛，说尾椎又扭伤，然后膝盖又快要爆炸了，坐也坐不住。那这时候呢，还好还有净土法门了。这时候净土成就，所以说这是正法时期、相法时期、末法时期。所以正法正道时，净法调众生。那什么是净法呢？清净之法。什么是清净之法？那底下讲的呢，就是这个依照戒律而行清净之法。但是戒呢，我们说大家学过很多，有止持，有坐持。那坐持呢，有众戒，有别戒，就结魔法。这个结魔等一下再说，我们先来讲这个戒。这个在这边我先打个小岔，我们中国人啊，尤其佛教传来中国，自始至终，即便是到了我们中华民国这时候，我们没有那个传统。没有什么传统呢？没有恭敬尊重那种出家沙门修道的传统，中国没有，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和民族性。好，因为大家都佛教徒，听这个话可能很不入耳，但是我是指更广泛一般来说。大家想一想，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我从佛教史上面来讲，中国佛教史，我们是受过具足戒的，我们上不拜天，下不敬地， 不拜父母，不拜这个什么天子，这个菩萨戒里面有讲。但是在古代中国呢，引起很大的非议，所以有《沙门不敬皇者论》这样的著作出来。因为古代呢，所谓天子呢，皇帝呢，率土之滨，什么普天之下是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讲对。这种天下一统的观念，那么你一个外来沙门，上不敬天子，下不拜父母，这无惭无愧，没有孝道。所以这跟中国文化本身的这种干戈就很大。就是中国文化呢，久受儒家桎梏，这种家庭宗族观念很重，所以说对于出家修道的沙门没有尊重恭敬的概念，这个是真的。尤其中国人呢，他怎么样才会恭敬尊重你？你真正的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乃至团体，你有做出某些事情来利益到大众，他才会尊重恭敬你。啊，有问题吗？有问题，那边有麦克风。对。对对对，这个麦克风，
就是那个嘛，就是三不朽，
对
啊，什么立德、立功、立言，
对，这是儒家思想，
他们比较着重那个经世济用、入世这样子的。
不过这是贬狭的说法，因为我看这个《论语》啊。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他说：“你在生的时候，这些事情你都搞不完了，你还去管死后的事情？”所以说，儒家思想呢，这个桎梏着中国文化，当然也是这个带领的中国人民循规蹈矩。所以说他们对于这个出家沙门修行调伏烦恼正果求圣道这个事情，不论是佛法佛教的出家人或是外道出家人，他们没有恭敬尊重的概念。但是跟我们这里面的文有什么关系？当然大有关系。因为这个正法时期，其实我们讲正法时期主要是讲这个佛法有在中国产生，然后能够弘扬。这中国并不是我们这个中国大陆，不是，是以佛法弘扬盛行之地称为中国，而且有这个有律智僧团，而且有秉结魔法，然后依照律制、依照结魔法而做，称为中国，称为正法时期。那么所以说佛法传到中国来，这个花了很久的时间，至少将近有没有500年才完成中国化。在唐朝初，唐初还是隋朝的时候才完成中国化，这很不容易。那你想要这样落地生根，所以有中国佛教，然后中国佛教的祖师人才辈出， 但是我们讲，尤其以现在的社会来说，中国尚且是这样，他没有恭敬尊重出家修梵行的沙门的传统，更何况在西洋诸国。在东欧他们是在美国是由现在这个佛教比较盛行，然后他们才有这个知道这是出家人。那在欧洲是久受这个基督教文化洗礼，或许比较有这样的思想，所以说稍微讲一下到这边。那么我们学习佛法，这对于三宝的护持和恭敬，这个观念我们要有，要提升起来，而且不要说自己学习了一些经论，然后就轻视出家人，说出家人呢经论也没学习的我多，但是呢跟我们这里所讲的文有什么关系？这个毗尼这个结魔，你叫在家居士来试看看，你来僧团这样如梭修行，照着这个戒律，照个结魔法这样做，你来剃光头试看看。你没有这个梵行做基础，你所学习的经论都是空谈，都是空言，你再怎么样呢，你没办法。当然你要梵行的话呢，出家还是有比较多的机会，当然你在家也可以修，不过不那么容易，困难。我知道也有一些在家居士他修梵行，但是这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的少数的少数，是不是？这个很困难。我待会再讲一个故事，我们先顺这个文哦。再讲这个随侍秉结魔，这结魔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先讲随侍秉结魔。在正法时期的这个出家人修行人都能够随顺的这个戒律啊，能够这样如梭修行啊，出家的僧众呢能够依照这结魔法，然后去做，无论大小事情。那这个结魔是什么意思？结魔梵语，这翻译成中文叫做业。什么是业呢？其实就是这种动作。什么叫对？就是造作。但是这种造作跟世俗人这种造作不同，出家人在行这种结魔法的时候，嘴巴口中的语词要念诵那个结魔文，念诵那个文，身体要照着这样去做，然后头脑脑海里面照着这样思维观想，三业清净，这样去做，成就这样的法事，就称为结魔。但是为什么不称为说这个造作呢？不称为业呢？这是鉴别在家出家，只有僧众才有这个法，居士没有。简而言之，结魔法就是出家人所办理的一切僧众事，统称以这三个字来讲。如果你把它翻译成这个业或造作的话，人家说那这个 没有跟在家这个造作行为的好像没什么两样。不是，这个只有出家人才有，不通这个俗人。好，而且这个结魔法呢，只有大僧和哑僧才有。什么是大僧哑僧呢？这比丘是大僧，和哑僧是比丘尼，只有比丘和比丘尼有。释迦摩那沙弥沙弥尼不入僧数，不算是僧，他们没结魔法。而你要在僧团里面要做结魔法的时候，这个下三众遣出沙弥进人出去，而且僧尼不同法，不可以同戒。做结魔法的时候，僧要在僧戒，尼要在尼戒。换句话说，僧尼不可以共住，了解吗？如果僧尼共住在同一个道场，结魔不成。不知道，还是觉得太严格。所以换句话说呢，很多道场没办法行结魔法，做不下去。也就是说，很多道场都是男女众神团，哦，这是没办法的。除非是说，在一个大僧团之中，他是占据两个山头，一男众神团在另外一个山头，女众神团在另外一个山头，然后个别结界。但是男众神团就是男众神团的事啊，何必说归在同一个寺院，同一大界之内？我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听不懂请举手。就说同一在同好好，例如这样讲，在我们这个教室里面，如果说永兴也出家人啊，例如说你们这些在这些，我说比喻啊，你们也都出家人，这样的话不能行结魔法，要这个女众全部遣出去，然后结僧戒，结完僧戒以后，女众不能入戒。是这样，然后这样才能行结魔法，要严格，要这样。从这样子角度来看，这有多方面意义。这个第一个要修梵行啊，第二个，僧尼这个所行的法是不同，等等有多方面意义，哦。好的，在这个行结魔法呢。这个口中宣说宣读这个文，身体这样如法如律的行仪这样子去做，还有这个脑海之中思维观想，这样身口意三个通通简述在一起，所成就的善法，为局出家人的比丘尼来说，这样才是结魔法，所以在家人没有。也就是由于有这样子的僧尼大律啊，有这样子的这个比丘律仪、比丘尼律仪，还有这些结魔法，所以出家修行的这个沙门啊，值得。在家居士恭敬尊重，因为这是维护佛的法教，哦，是这样，了解吧？所以出家人要值得受恭敬尊重是在这里，因为在家居士做不到这个事情。但是有人会说，你出家人又有多高尚？高尚就在这 必求250条律仪，你来做做看，你来随着大众，然后来这样熏习，来如法的说戒，啊，如法的这样来安居节下，如法来忏悔、忏罪，做得到吗？然后简单一个例子，例如说，我说例如哈，因为在场只有永兴一个男众，永兴如果犯了什么事，他要来跟我忏悔，他要怎么忏悔的？他要跪在我面前，把自己所犯的戒、犯的事情讲出来，也就是说坦诚自己的错误。就是说自己有错，然后自己犯了什么错，一条一条的讲出来，讲三次。在家居士可能做到这事吗？我看很难嘛。听不懂吗？还是大家眼中我看都漂浮着迷离之感？
师父，请问一下，我刚刚可能有一点那个分神哈。师父刚刚是说，譬如像永兴师兄，他也是出家众，那他如果有犯错，要在另外一个像师父这样的比丘面前，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他就是出家众，要在出家众的面前。
对，比丘要在比丘面前。
面前哈，那我们在家众，如果说师兄没有出家的话，他可以在你面前，不行哈。没，这个不叫结魔哈。
没这个法
啊，没这个法哈。所谓的结魔，一定就是出家，
只有出家人，
出家人才有。
只有比丘你有
啊。
在家只是，如果说硬要说要这样做，那只是说方便，但是实际上来说没这个法。
好，师父，那如果比丘尼他行结魔法，是要在另外一个比丘尼面前，还是要在比丘面前？
这个是牵涉到僧尼互用的法，这个就不能再往下说了。这个跟在家居士无关。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只有在比丘尼他在忏恶偏罪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每日行摩那堕行半月，然后在恶不生中大声示人，比丘声示人，比丘尼声示人，然后日日生中白，然后正式除罪那一天大声20人，比丘20人，比丘尼声20人，然后出罪，其余的全部都在比丘尼，不论是比丘尼僧团中进行，有可以分单白、白二、白三、白四，或者是这个对手法，或者是这个界外30人忏法，或者是僧众中忏法等等。无一不足啊，这个你们不懂，听
不是很清楚，
因为你们不是出家人，你们没有实习过。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这样讲？因为我想应该会有很多出家人会来下载这 MP3， 所以我来讲出来。那你们居士没有行过这个法，不知道。永兴知道吗？不知道。好，我是说给那些出家人听的。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的话，那就来出家，那我就会教你们。好了，讲太多这个。随事秉结魔，就什么事情都有按照这结魔法来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修定慧，然后这样可以调伏烦恼，然后断烦恼得圣道。除垢惑三明，相法尽在目，结魔 波不行，虽复是和合，急则其斗争。所以呢，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在行定慧呢，会能够去除烦恼，得三明六通。三明是哪三明？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对不对？为什么称为明不称为通呢？这也是六通之一啊，六通之三。为什么这三者称为明不称为通？这有什么意义？就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来说呢，过去能够通晓过去，称为宿命，宿命通，对不对？但是这个通呢，有深有浅。一般来说，哦，你要是禅定，你到达初禅就会得相似通，但是那是相似。那你真正证得四果阿罗汉，那称为明，哦，了解吗？所以这个明呢，能够通晓过去、现在、未来之事，并且能够知道这个缘起，然后能解决问题。不是说我只知道，然后不能解决问题，不是这样。而且你要证四果阿罗汉，这是最主要的。啊，有问题哦？没有。所以这称为明，不称为通。如果说是通的话，刚才前面讲过，初禅就可以得相似通，那二禅、三禅以上，那就可以真正得神通。但是你证得相似通的时候，你不要高兴，你赶快要忏悔啊，因为这时候最有可能入魔啊。一般来说，你认真修行的人呢，或多或少你会有一些体验、一些感觉啊，例如说这个，你会感受到一些事情啊，例如说坐在这边就可以预知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什么人来等等。好，这个是明和通的关系。所以说除垢获三明，相法尽智末。我们看发真钞好了，530页下栏倒数第三行，相法相似，相似也，相法千年不及正法，但相似耳。智末法及万年，此时虽有结魔亦不行，但有教理而无行果。这个整个佛教，整个中国佛教来说，在台湾呢，也不过这样屈指可数四五个戒律道场啊，女众戒律道场哦，这个三四个吧，男众也只有这样三四个，很少。他在这个在这个时代，戒律不兴啊，结魔法不行，在中国大陆亦复如是。所以说呢，叫但有教理而无行果。这个我们说这个如说修行，如说修行。这个经论里面所讲的道理深渊维系，不如戒律这样，这个什么戒律他给你讲得很清楚，就是什么事就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但是讲得太清楚了，大家反而不想去做。好，我们翻过来再看，凡是诸经律，甘露亦毒药，解服白诊疗，不消病发作。这什么意思呢？这个经律啊，经律论呢，也可以是毒，也可以是药。什么是药呢？ 你能够照着去做，如说修行，这就是药。如果不照着去做呢，徒来讲说排比文字研究，这就是毒。哦，当然呢、啊，我们当然是说学得十分啊，说不定才能行得一分，或许是半分也做不到。但是多闻熏习啊，毕竟是好的，能够有思维，这个总比这个你不叫他的多学习啊，多思维还来得好得多。不消病发作，知法不向心，解经行转薄，气舍戒定业，文字触起着。这意思是说呢，这个如果你只是学习，不向心中会这个法，那么这些戒定慧、这些药啊，或是这些这个行为啊，你就是像这样把它弃舍啊，你就是着于文字，像现在世间的学者，像世间的学者、哦、佛学研究者，尤其以在这个大海之滨的彼国东瀛啊，日本，他们现在出家，真正出家修梵行的真正出家人寥落成心，他们有的佛教呢是这种在家式的佛教，研究式的佛教，他们没有这种真正实践式的修梵行式的佛教，很少，几乎快要绝迹了。那他们这个寺院呢，世袭制度，什么是世袭制度啊？那就是父传子，子传孙，然后要结婚，哦，这样子。那么到了叫弘法说法的时候呢，当然他们要做这个弘法师，要去考执照，但是是在家人，他们考到这个执照才能接续这个弘法师的职位。当他们要上殿的时候，对居士说法的时候，他们就披上袈裟。啊，你要讲，永兴有经验。
这个日本他那个佛教是由于在明治维新的时候，那个就是明治维新的时候，他的这个政府啊，等于说是日本的文革一样，把他的那个佛教给革掉了，就强制所有出家人啊，一定要，因为他们那个明治维新基本上是军阀主导的，所以说他就强制所有出家人一定要结婚生子。所以说为什么他这个会这样一直传下来，就是所谓世袭，就是这个原因。他其实这个他这个世袭到，其实他原本他的祖先他是出家人，被强迫结婚生子的。那么一旦结婚生子之后呢，那么到后来就是渐渐的，就是他们再也不穿袈裟，平时就是像在家人这样子了。那么等到要这个，其实有大部分是靠那个，就是替人家念经超度这样子来维生啊，他就变成一种职业。那么他念经超度的时候呢，乃至这个法会的时候，事实上他看我们看起来他就像一个在家居士，而他披上去大部分都是披这个黑色的，这个就像我们那个这个海青啊，就像海青这样子。那么我个人我有去过，那有时候他们会披那个蓝色的，那蓝色我就比较不清楚那是什么，应该也是袈裟一种，但是基本上它是留法的。那么等到这整个法会完成之后，是超度仪式完成之后呢，通常在家这个信众呢就会给一些供养金，供养金超很好玩，他们的红包差不多像这个手掌这么大而已，小小一个， 那么自己就塞多少，然后他就拿了就赶快跑了，就是这样，很有意思。他们是这样情形的，他们也或多或少懂一点佛法，所以说他们看到我们这个有办，其实他们是很羡慕我们这个有办法看得懂这个经文，直接可以吸收。因为他们日本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说，因为他们的这个文法，他们日文的文法跟那个中文的文法，乃至跟那个古文哈汉文的文法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他们很羡慕我们可以直接来读这个佛经，看到我们这样子，事实上是非常羡慕的，大概是这样。
啊，不过就是明治维新也过去了。100多年啊？什么？
虽然明治维新已经过去了，可是毕竟它的整个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语文本身也产语文结构什么文法也产生过一些很大的变化。
哦。
所以说他也没有办法再读这个原始佛经，因为这佛经事实上还是依照汉文的文法，跟他的这个日文的文法是有很大的差异。基本上他有很大的语言障碍，就即便是到现在一些有心的研究的学者呢，他也要修很多这种汉文的课程，他才有办法来读这个汉文的佛经。所以目前个人是觉得作为这个一个华人，事实上对这一点是蛮方便的，所以应该要把握这个因缘。
我的意思是说，明治维新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了吧，他们那时候被破坏的僧伽制度，照理来讲若是有心者可以恢复正式的出家僧伽制度。
有，他们还是有，比较少。
但是我听那个什么圣严师父的好朋友山友建龙教授，他说真正的出家人在日本几乎要绝迹了，因为他自己好像是日莲宗的长老，还日莲正宗的长老，我不知道。
但是日本的这个在日本的一般民众里面，佛教还是因为他们的祖先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子都是几乎用佛教仪式来超度什么。
嗯，
那么甚至几乎每个佛教徒还是会读这个日文的心经啊，所以说基本上在日本这个目前呢，佛教还是为日本一般民众所恭敬，但是就是说在义理方面比较没有发挥啊，大概就差在这一点，比较没有，比较少人这个。
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文，我们今天把第4篇较量心行篇应该可以讲完。